这一天是北静王的生日，宝玉随贾政等去祝寿。行过礼，那北静王单留了宝玉在身边，说了一会儿读书做文章的事。北静王甚为爱惜，又赏了茶说，昨个巡抚吴大人来避见，说起令尊翁前任学政的时候秉公办事，凡属生童都心服之至。他避见的时候，万岁爷也曾问过，吴大人也十分保举，可知是令尊翁的喜照啊。宝玉连忙站起身来，听完这一段话才起奏说，此是王爷的恩典，吴大人的盛情。正说着，小太监进来回奏，外面诸位大人老爷都在前殿谢王爷赏宴。说着呈上谢宴并请午安的帖子来，北静王略看了一看，仍然递给小太监，笑了一笑说，知道了，劳动他们。那小太监又回奏，王爷单赏给贾宝玉的饭预备了。北静王便将那太监带了宝玉到一所极小巧精致的院里，派人陪着吃了饭，又过来谢了恩。北静王又说了些好话，忽然笑着说，我前次借你那块玉倒有气儿，回来说了个式样，叫他们也做了一块来，今儿个你来的正好，就给你带回去玩吧。北静王叫小太监取来，亲手递给宝玉，宝玉接过来捧着又谢了，然后退出。北静王又命两个小太监跟出来，宝玉才同着贾政等回来了。宝玉回到贾母那边，一面述说北静王待他的光景，并拿出那块玉来，大家看着笑了一会儿，贾母便叫人给他收起去吧，别丢了。宝玉，你那块玉好生带着吧，别闹混了。宝玉在脖子上摘了下来说，这不是我那块玉，哪里就掉了呢？比起来两块玉差远着呢，哪里混得过？我正要告诉老太太，前晚上我睡的时候把玉摘下来挂在帐子里，它竟然放起光来了，满帐子都是红的。又胡说了，那帐沿子是红的，火光照着，自然看起来那帐子也是红的了。
不是，那时候灯已经灭了，屋里都漆黑的了，还看得见这玉呢。
邢夫人、王夫人抿着嘴笑，凤姐说，
这是喜信发动啦。
啊，什么喜信？
贾母说，呵呵，宝玉你不懂，今儿个闹了一天，你去歇歇去吧，别在这儿说呆话了。宝玉又站了一会儿才回园中去了。
这里贾母问王夫人，
正是呢，你们去看薛姨妈说起这事儿没有啊？王夫人说，本来就要去看的，那凤丫头为巧姐病着，就耽搁了两天，今儿个才去的。这个事儿我们都告诉薛姨妈了，姨妈倒也十分愿意，只说盘儿这时候不在家，如今她父亲没了，只得和盘儿商量商量再办。这也是情理的话，既这么样，大家先别提起，等姨太太那边商量定了再说吧。再说宝玉回到自己房中，告诉袭人，
老太太和凤姐姐刚才说话含含糊糊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
袭人想了想，笑着说：“
这个嘛，我也猜不着，但只是刚才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林姑娘在眼前没有啊？
林姑娘病着呢，这些时候何曾到老太太那边去呢？”
袭人听了宝玉的话，也明知是给宝玉提亲的事，因怕宝玉有痴想，这一提起，不知道又招出他多少呆话来，所以故作不知。其实自己心上却也是头一件关切的事。晚上躺着想了个主意，不如去见见紫娟，看看她有什么动静，自然就知道了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打发宝玉上了学，自己梳洗了，便慢慢的去到潇湘馆来。只见紫娟正在那里掐花呢，见袭人进来，便笑嘻嘻的说：“
姐姐屋里坐着。”
袭人说：“
哎，妹妹掐花吗？姑娘呢？”“
啊，姑娘才梳洗完了，等着温药呢。”
紫娟一面说着，一面同袭人进来，见黛玉正在那里拿着一本书看呢。袭人陪笑说：“
姑娘怨不得劳神，起来就看书。我们宝二爷念书，若能够像姑娘这样，岂不好了呢？”
黛玉笑着把书放下。雪雁已拿着个小茶盘，拖着一盅药一盅水，小丫头在后面捧着坛和漱盂进来。原来袭人来的时候要探探口气，坐了一会儿无处入话，又想着黛玉是最多心的，探不成消息再惹恼了她倒是不好，就坐了坐，搭讪着辞了出来了。第二天宝玉起来梳洗了，便往家属里去，走出院门，只听外边许多人叫嚷，只听一个人说：“
哎，你们这些人好没规矩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你们在这里混嚷？”
有一个人回答说：“
谁家老爷升了官呢？怎么不叫我们来讨个喜头呢？别人家盼着吵还不能呢。”
宝玉听了，才知道是贾政升了郎中，人来报喜的，心中自是欢喜。宝玉连忙来到家塾中，只见黛如笑着说：“
刚才听见你老爷升了，你今儿还来吗？”
宝玉说：“
过来见了太爷，好到老爷那边去。”“
哦，今儿个不必来了，放你一天假吧。可不许回园子里玩去。你年纪不小了，虽不能办事，也当跟着你大哥他们学学才是啊。”
宝玉答应着回来了。刚走到二门口，只见李贵走来迎着，在旁边站住说：“
二爷来了吗？奴才才要到学里请去，老太太才打发人到院里去找二爷，那边的姑娘们说二爷学里去了，刚才老太太打发人出来叫奴才去给二爷告几天假，不想二爷就来了，听说还要唱戏贺喜呢。”
说着宝玉自己进去了。进了二门，只见满院里丫头老婆子都是笑容满面，见宝玉来了就笑着说：“
二爷这早晚才来呀，还不快进去给老太太道喜去呢。”
宝玉笑着进了房门，只见黛玉挨着贾母左边坐着呢，右边是湘云、邢夫人、王夫人、探春、惜春、李纨、凤姐、李文、李绮、邢岫烟，这些姐妹都在屋里。 只不见宝钗、宝琴、迎春三个人。宝玉这个时候喜得无话可说，忙给贾母道了喜，又给邢夫人、王夫人道喜，又一一的见了众姐妹，便向黛玉说：“
妹妹身体可大好了。”
黛玉也微笑着说：“
大好了，听说二哥哥身上也欠安，好了吗？”“
可不是，我那天夜里忽然心里疼起来，这几天刚好些就上学去了，也没能过去看妹妹。”
黛玉不等宝玉说完，早扭过头去和探春说话了。凤姐笑着说：“
你们两个呢，哪里像天天在一处的，倒是像客人一般，有这么些套话，可是人说的相敬如宾了。”
说着大家一笑。黛玉满脸绯红，又不好说，又不好不说，迟了一会儿才说：“
你懂得什么？”
众人越发笑了。凤姐一时回过味来，才知道自己出言冒失。宝玉无可搭讪，又说：“
哎，刚才我听见说要唱戏贺喜呢，说是哪天呢？”
凤姐说：“
你在外头听见来告诉我们的，你这会儿问谁去啊？”“
哎，那我外头再去问问去。”
贾母说：“别跑到外头去，头一件让报喜的看着笑话，第二件你老子今儿个大喜回来碰见你这个样子，又该生气了。”
宝玉答应了个事，才出来了。这里贾母问凤姐：“谁说送戏的话？”
凤姐说：“
说是舅太爷那边说，后天日子好，送一半新出的小戏给老太太、老爷、太太贺喜。”不但日子好，还是好日子呢。
凤姐说着这话，却瞅着黛玉笑，黛玉也微笑。王夫人说：“
可是呢，后天还是外甥女儿的好日子呢。”
贾母想了一想，也说：“
哦，可见我如今老了，什么事都糊涂了，亏了有我这凤丫头当我个臂膀。既这么着，很好，林丫头，宝玉他舅舅家给他们贺喜，你舅舅家就给你做生日，岂不好呢？”
说的大家都笑起来了。转眼过了两天，已是庆贺之期。这天一早，王子腾和亲戚家已送过一班戏来，就在贾母正厅前搭起戏台。外头爷们儿都穿着工服陪侍，亲戚们来贺喜的约有十多桌酒，里面也摆下酒席，上首薛姨妈一桌，是王夫人、宝琴陪着，对面老太太一桌，是邢夫人、秀烟陪着，下面还空着两桌。一会儿只见凤姐领着众丫头都簇拥着黛玉来了。那黛玉略换了几件新鲜衣服，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，含羞带笑的出来见了众人。湘云、李文、李纨等都让她上手坐，黛玉只是不肯。贾母笑着说：“
今儿个你坐了吧。”
薛姨妈站起来问：“
今儿个林姑娘也有喜事吗？”
贾母说：“
是他的生日。”
薛姨妈说：“
啊，我倒忘了，林丫头恕我健忘，回来叫宝琴过来拜姐姐的寿。”
黛玉笑着说：“不敢。”大家坐了，那黛玉留神一看，独不见宝钗，便问：“
宝姐姐可好吗？为什么不过来？”
薛姨妈说：“
他原该来的，只因为无人看家，所以不来。
姨妈那里又添了大嫂子，怎么倒用宝姐姐看起家来？大约是她怕人多热闹，懒得来吧。我倒怪想她的。
难得你惦记她，她也常想着你们姊妹们。过一天我叫她来，大家叙叙啊。
众人正在高兴的时候，忽见薛家的人满头大汗的闯进来，向薛科说：“二爷快回去吧，请太太也快回去，家中有要事。”薛科问什么事，家人说回家去说吧，那薛科也就来不及告辞就走了。薛姨妈听见丫头传进话来，吓得面如土色，急忙起身告辞，带着宝琴上车回去了，弄得内外愕然。贾母说：“咱们这里打发人跟过去听听，到底是什么事？”众人答应了。再说薛姨妈回去，只见有两个衙役站在二门口，几个当铺里伙计陪着说：“太太回来自有道理。”正说着，薛姨妈已经进来了。那衙役们看见跟从着许多男妇簇拥着一位老太太，便知道是薛蟠之母，看见这个事派也不敢怎么样，只得垂手侍立，让薛姨妈进去了。薛姨妈走到厅房后面，早听见有人大哭，却是金贵。薛姨妈赶忙走来，只见宝钗迎出来，满面泪痕，见了薛姨妈便说：“
妈，听了先别着急，办事要紧。”
薛姨妈同着宝钗进了屋子，因为头里进门的时候已经听见家人说了，吓得战战兢兢的了，一面哭着问到底是和谁。只见家人回说：“
太太这个时候且不必问那些底细，凭他是谁，打死了人总是要偿命的，且商量怎么办才好。”
薛姨妈哭着说：“
还有什么商议呀？”
家人说：“
以小的们主见，今夜打点银两，同着二爷赶去和大爷见了面，就在那里访一个有经历的刀笔先生，代写诉讼状子，许他些银子，先把死罪设法免了，回来再求贾府上衙门去说情。哦，还有外面的衙役，太太先拿出几两银子来打发了他们，我们好赶着办事呢。”
薛姨妈说：“你们先找着被打死的那家子，给他些发送银子，再给他些养济银子，原告不追，事情就缓了。”宝钗在帘内说：“
妈妈，使不得，这些事越给钱越闹得凶，倒是刚才小厮说的话是。”
薛姨妈又说：“
我也不要命了，赶到那里见他一面，同他死在一处就完了。”
宝钗急得一面劝，一面在帘子里叫人：“
你们快同二爷办去吧。”
丫头们搀进薛姨妈来，薛科才要往外走，宝钗又说：“
有什么信，打发人即刻寄了来，你们只管在外头照料。”
薛科答应着去了。这里宝钗正在劝薛姨妈，那里金贵趁空抓着香菱叫嚷说：“
哈，平常你们只管夸他们家里打死了人，一点事儿也没有就进京来了的，如今撺掇的真打死人了。平日里只讲有钱有势有好亲戚，这个时候我看着也是吓得慌手慌脚的了。大爷明儿有个好歹不能回来的时候，你们各干你们的去了，撂下我一个人受罪呢。”
薛姨妈听见越发气得发昏，宝钗急得没法，正闹着，只见贾府中王夫人早打发大丫头过来打听来了。宝钗虽然心里知道自己是贾府的人了，但一则还没提名，二则是市集的时候，只得向那大丫头说，
这个时候事情头尾还没明白，就只听见说我哥哥在外头打死了人，被县里拿了去了，也不知怎么定罪呢。刚才二爷去打听去了，得了准信，赶着就给那边太太送信去。你先回去道谢太太惦记着，底下我们还有多少仰仗那边爷们的地方呢。
那丫头答应着去了。薛姨妈和宝钗在家心神不定。过了两天，只见小厮回来，拿了一封书信交给小丫头拿进来。宝钗拆开看时，书信上写着，大哥是误伤人命，不是故杀，今早用薛科出名补了一张呈旨进去，尚未批出。大哥前头口供甚是不好，待此呈旨批准后再审一堂，能够翻供的好便可得升了。快向当铺内再取银500两来使用，千万莫迟，并请太太放心。于是问小厮，宝钗看了，一一的念给薛姨妈听了。薛姨妈擦着眼泪说，
这么看见了，竟是死活不定啊。
妈妈先别伤心，等着叫进小厮来问明白了再说吧。
宝钗一面就打发小丫头把小厮叫进来。薛姨妈问小厮，
你听见你大爷说到底是怎么就把人打死了呢？
小的也没听真切，那一天大爷告诉二爷说。
小厮说着回头看了一看，见没人才说，
大爷说自从家里闹得特别厉害，大爷也没心机了，所以要到南边置货去。这天想着约一个人同行，这个人叫吴良，在咱们这城南200多里地住，大爷找他去了，不想遇见了先前和大爷好的那个蒋玉汉，带着些小戏子进城。大爷同他在个铺子里吃饭喝酒，因为这酒店里的跑堂的竟拿着眼睛瞟那蒋玉汉，大爷就有气了。后来蒋玉汉走了，第二天大爷就请了吴良喝酒，酒后想起头一天的事儿来，便叫酒店里跑堂的来换酒。那跑堂的来迟了，大爷就骂起来了，那个人不依，大爷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。谁知道那个人也是个泼皮，便把头伸过来叫大爷打，大爷拿了碗就砸了他的脑袋一下，他就冒了血了，躺在地下，头里还骂，后头就不言语了。
唉，怎么也没人劝劝呢？
这个没听见大爷说，小的不敢妄言。
啊，你先去歇歇吧。小厮答应着出来，这里薛姨妈便来见过王夫人，托王夫人转求贾政。贾政问了事情经过，也只好含糊答应了。